也查了天使的话语。我们今天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先念这四节的经文。第二章一开始讲了所以，这个所以是承先启后的字眼，因为有第一章的事，所以第二章一开始就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如何呢？因为在第一章里面介绍了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讲到只有神的儿子被神所爱所尊所重，超过一切的天使。所以因此之故，我们在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了，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既然知道了这些道理，就应当郑重，越发郑重。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坚定持守，坚定持守，很坚定的抓住，叫越发郑重啊。用现在的话就是坚持了，坚持的意思，坚定的持守。你晓得这个圣经是1919年翻译出版的，民国8年，那时候很早，用这些话语啊。从前那个越发郑重，现在的俗语就是坚定持守的意思。所以我们应当坚定持守所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两个字翻得非常之美，非常之美，因为原文希腊文就是讲道理。什么叫道理呢？有道有理啊，道理不是一个名词，是分开道跟理。道是天道，理是人理。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是包括天道和人理在内。天道就是一般所讲的神道，人理呢就是人道，就是人道啊。人是讲道理的，讲理啊，啊。那么天道和人理加起来就叫做道理，道理。所以我们讲才是讲道，不是单单讲理啊。如果讲理的就讲修养之道，就讲理了，你该怎么样做人呢？该怎么样做事啊？该怎么样待人呢？接物啊，修心啊，养性，都讲理。但是我们讲道理合在一起的，就表示道在上面，理在下面，天道在前，人道在后，你知道吗？天道那个道指着天道，理指着人道，天道在前，人道在后，道理道理。我们讲道里面就包括了理，我们不能单单讲理而不讲道，讲理而不讲道呢，结果都不信了。讲理的话，我们就不能接受福音了，因为福音所讲的内容都不是理可以讲得通的，讲理讲不通的。说上帝来做人的怎么讲得通啊？童贞女生孩子怎么讲得通啊？死人能够复活怎么讲得通啊？啊，主耶稣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都不是理，不是理也能够通得过的。所以不是讲理，我们是讲道。但是道理道理很妙，在这儿讲道的时候也把理包括在内了。通过天道来了解人道，通过天道来了解人道，或者说通过道来了解理。因为这些理啊都讲不通的理啊，透过天道都讲通了。因为我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一讲天道把神高举起来了，那么人以为不可能的事儿，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儿，都可能了。神把不可能变可能了。所以在道的里面呢，那个理啊都解决了，人的理通不过的经过天道都通过了。所以叫天道人道合起来，天人合一之道。所以这个讲道理两字翻得很好，原文就是讲有天道人道的包括两者在内。你看圣经里面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啊，总是前面讲天道后面讲人道，前面讲生命后面讲生活。这个天道和人道，我们都讲的天道这个人道啊， 天道是讲生命，人道呢是强调讲生活，这个是讲的理，这个是讲的道，道理道理。所以天道就是神道了哈，天道是讲生命，然后人道呢是讲生活，怎么样实际的生活啊，怎么样子活出神来。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如此，前面几章是讲天道，后面几章讲人道，前面讲生命，后面讲生活，或者用世界的说法，前面讲理论，后面讲实际，理论实际都是配合起来的。这个就是道理，道理讲道理啊，我们是来讲道不是讲理啊，你当然讲理的话就讲不通了，得讲道，里面自然有理，有了道就有理了，有了天就有人了，因为人是天造的啊，所以这个天人之道很重要，就是把天和人包括在一起，打通了，贯穿起来，人失去自己在天里面，天把它包容了，人在里面，因此天人就合一了。所以这个第二章一开始讲，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就是要坚定地持守所听见的道理，天道人道啊，这所谓生命之道啊，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随流失去翻得也很好，意思就是说今天世界有很多潮流啊，新潮新潮新潮派，这个潮流很多，你如果不坚定持守你的信仰，你就会随流失去，潮流把它冲走了，那新的潮流就把它冲掉了，冲走是会这样的。今天有些人都信仰改变了，走上新派的道路。什么叫新派呢？他们研究神学，研究神学，研到后来都不信神了，把神拿来研究，神不是给你研究的，神是被你敬拜，神是被你接受的，你可以接受他，敬拜他，侍奉他，你不能研究他。你研究神啊，你就把神拉下来跟你平等，好像当了学问来研究，这是人高抬自己的研究神，人怎么配研究神呢？所以有许多神学院的学生训练出来就变成一个新派了，他拼命钻研这个神，把神来研究，翻来覆去的研究，把神放在解剖台上去解剖，翻来覆去的见，这样一来啊，把什么信仰都磨掉冲掉了。所以我们不是反对读神学，但是要小心，很多神学院的信仰有问题。格里汉 Billy Graham 他自己讲，在美国85%的神学院都是新派，他说你要小心，这个神学院很多新派做新潮派的信仰，新潮派信仰就是新神学的信仰，他把神当作观念，而不把神的不承认神的位格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坚持持守，坚定持守所听见的天人之道，生命之道，恐怕我们会被潮流啊，新派的潮流啊冲走了。今天知识分子落在一个很大的危险里面，因为许多知识分子不肯甘心乐意的用一种简单的信心来接受神的话，他又把神拿来分析啊，用演绎法来分析，归纳法来弄逻辑方法来分析，分析分到后来把神分析到没有，等于零了，神没有东西了，变成一个观念，空的观念，结果就失去了起初的信心爱心，这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惜，是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要记住，要持守我们所听的道理，恐怕它会随着潮流失去，这是一个警告啊。那么接下去呢，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请问这个天使所传的话什么话呢？这是所有解经家很费时间去查考经文的得到的。天使传的话呢有两方面啊，请看旧约，我们看旧约里面呢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看看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173面，使徒行传第七章53节，你看啊，这说什么？7章53节，使徒行传在173页啊。使徒行传7章53节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个是史蒂凡殉道之前他讲的话，最后一句，史蒂凡殉道那篇道讲那篇道讲完就被打死了，这篇道的最后的结论就这句话，就这句话，就是在7章53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可见史蒂凡实在是蒙福啊，他要殉道之前他把他的启示说见证出来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可见这个律法呢 当初是神借着摩西传的，他讲天使所传的，可见当时一定在西乃山上有天使在上帝旁边，一定是神也借着天使帮助摩西啊了解这个道理，所以叫天使传的。你看天使做什么用？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天使常常给我们许多帮助啊，许多帮。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天使来了加添他的力量。天使今天为每一个小孩子服务，每个小孩子就有天使啊。主耶稣讲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啊，所以我们这些是信主的儿女呢，也常常有天使被差遣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啊，给我们加添力量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天使所传的律法，可见所讲的天使所传的话呢，一方面指着律法说的，另外一点，这是旧约时代律法。那么新约时代天使又来传话了。我们看路加福音，这是大家都知道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来报信。路加福音我们看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这天使来传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很重要的天使传的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对他们就是牧羊人啊，说不要惧怕，我第十节，二章十节，八九十的十，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段的记载每一次圣诞节我们都要念一念，实在很重要。这把新约的整个精神呢，新约的精神都把它写在这里了。这是天使所传的。你看刚才讲天使是传律法啊，那在西乃山上摩西领受律法诫命的时候，天使在那里帮助传。现在讲天使传什么？传恩典，传恩典。所以无论旧约的律法，新约的恩典，可以说最早都是透过天使来传的，天使传的。那么天使报告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啊，为你们生了救主，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新约的最好的信息，大喜的信息。然后说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是记号。那么基督教的记号什么呢？婴孩代表软弱，布代表贫穷啊，马槽代表卑贱啊。那么软弱贫穷卑贱就是基督教的记号。耶稣是那么刚强的变成软弱，他是那么贵族那么尊贵的变成一个卑贱啊，他是那么富足的变成贫穷，就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降卑自己，把刚强变成软弱，把富足变成贫穷，把尊贵变成卑贱，降卑自己啊，来迁就人，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所以然后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这就是福音。因为我们能够荣耀神呢，我们就得到平安。但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不能荣耀神，所以我们恶人都没有平安，这就是福音呢。所以你看这个几句话，短短几句话，把基督教整个恩典时代的精神都衬托出来了，衬托出来了。因此天使所传的话，在旧约就是诫命，十条诫命，律法诫命，到了新约时代就把恩典的精神都把它传出来了。所以无论是旧约的律法，新约的恩典，都透过天使传出来。因此今天晚上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二章二节所讲的话，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无论是旧约新约的，既然是确定的，律法诫命都是确定的，不能改变，一点一画不能改变，恩典也是确定的，白白的救恩不能改变的啊，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恩典都不改变，所以这都是确定的。那么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什么叫做干犯悖逆呢？故意去触犯律法，故意去弃绝恩典，明明知道有律法他不怕，明明晓得有恩典他不要，有律法他不怕，有恩典他不要，这是干犯悖逆。这种人呢，受该受报应是活该。我们今天讲这句话很难过了，很多人就是要该受报应，他不要，你传福音他就是不要，他就自以为意，说我很好了，我不要啊，你去向那个 张三李四传好了，你不要给我传，我不要福音，我已经够好了。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叫做干犯悖逆，他自以为了不起，不要福音，这样的人呢，就受了该受的报应。什么报应呢？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不信主常常有震怒，这个话我们都有经验的。我们从前不信主，常常一年到头多少灾难不知道，多少人为的许许多多难处都来了。你信了主也有十字架，但是那个不是那样的，不一样。这个有十字架飞主还会喜乐，还会唱诗了，还有神的祝福了。那个世界你不信主时候那种灾难呢，现在真是冤枉，受了很多苦头，没有意思，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话一点都不错啊。所以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我再讲，无论旧约的恩典，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恩典都是透过天使传的。那么既然是确定不疑的啊，那么干犯悖逆的，就什么叫干犯悖逆？干犯律法，悖逆恩典。你看干犯是律法，悖逆恩典，不要恩典，弃绝，干犯律法，悖逆恩典，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神的震怒在他身上。那么第三节，我们是蒙恩的人哈，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个忽略意思，这个忽略两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就是漠不关心，漠不关心的意思，漠不关，漠然 无动于衷啊，漠不关心的意思。忽略这么大救恩意思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对于救恩不能漠不关心啊。换句话说，你得救了，你的家里人得救没有？你不能漠不关心。你的亲戚朋友得救没有？你的同学同事好友啊，那些骨肉之亲得救没有呢？你不能忽略。这个忽略就是表示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我得了就算了，这么自私自利啊，你不能陶醉啊。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对着外邦人说的，我们保罗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基督徒了，他说我们，他是本人，他也在内了。所以这个是指着基督徒说，基督徒若忽略这么大救恩就不能陶醉，意思说基督徒已经蒙恩了，就不能够对这个漠不关心这个救恩的道理，应当快快把救恩传开。你不能够漠不关心那些对世上的灵魂呢，你无所谓啊，你也不在乎啊，你得救就好了，不管别人，这样想不能陶醉。我们要罪有罪的，这个罪就是说你没有去把主的福音传给别人，你没有帮助别人得救，你没有体贴神的心，你没有满足神的意，这样子就是要有罪的。底下说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主字啊，不是狭义的指着耶稣说的，这个主就主耶和华，也可以指着神，也就是主神上帝，也是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化身了，所以我们讲的主啊，常常把它狭义的限定在耶稣身上。其实这个主呢，主耶和华，就是讲主耶和华，换句话说就是上帝亲自讲的。这个救恩起先上帝亲讲，为什么呢？因为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说给摩西听的，摩西写，上帝用指头写在石板上给他看，他听的，是主亲自讲。后来呢，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听见的人历史历代的先知了、祭司了，这些传扬神的道的人都是听见的，啊，到了使徒时代的使徒了、门徒了，因为今天信徒了，都听见了，听见就传，听见就证实了。你看，他讲的给我们证实了，很重要哈。这个救恩呢，是从神而来的，神把救恩启示出来，那么听见的人呢，就能够证实。什么叫证实呢？凡是能够证实的东西都经过实验，没有经过实验你怎么证实啊？科学的东西你要经过实验啊。我们晓得一个吴建雄啊，这位女士这是科学家，我们一个李政道、杨振宁两个青年人呢，他把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修正，但他那个修正的理论呢，经过吴建雄把它实验出来，所以他们两人得到诺贝尔奖金是两个男士，实在那个女士功劳很大，她就是实验，他把他理论付出实验，实验出来证实了，证实了才能够让他们得到那个奖金啊，那个诺贝尔奖金啊，因为他证实了。那我从这个世界的学问上可以得到一个经验的理论呢，都得经过实验然后得到证明，得到证实。那么救恩呢，也得经过去体会，你不去传不去行，你怎么知道能是真的呢？你说这个尝过天恩的滋味儿才好，你要没尝你怎么知道有滋味儿？你吃一口才晓得， 如遇饮水冷暖自知，你不饮怎么晓得？所以这一定要唱。所以救恩之道啊，不是单单口传而已啊，要身体去力行啊，身体力行啊，才能够证实，才能够证实。你劝人家信主得好处，你到底得到好处没有？你说我信了主，宝血洗我的罪，我平安了，你到底自己平安没有呢？讲这个道的人自己平安没有？你如果没有平安，你还不晓得到底什么叫做平安了。所以一定自己经验过，体会过，体认到，然后去传，这才有效。所以我们自己亲身的，我们常常重复的讲那些经历，为什么？那是亲身经验之谈呢。经验之谈你讲了100次人还能听，因为是你经验。那别人的经验，你把转述别人的话呢，听起来也不过如此啊，不贴切，不亲切。你自己经验的东西，你说了多少次人听起来都感动，因为是你的体会过的。所以这里面注意啊，救恩是主啊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了，要证实，并不是单单讲传扬，传扬就是传出去了，他要证实，给我们证实了。可见听见的人听到一定要行道，听到行道才能够证实。那么第四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他们什么人呢？就听见的人。可见什么人听见了主的救恩的道，救恩之道，就去应验，就去实行，就去证实的话呢，你看看得到一个什么好处啊？得到一个保证。什么保证？什么应许呢？神又按自己的意思，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且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同他们做见证，就说用这许多东西帮助他们，使得他们的见证啊更能够被人接受，就这个意思啊。你懂得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去把神的道去传扬了，去实行神的道的时候呢，神就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按照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他的意思，他用神迹奇事异能恩赐来加上配搭起来，使得我们的见证啊非常有力，强有力，能够帮助人得救啊。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常有很多神迹奇事给你。常常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本身就遭遇很多奇妙的事，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的带领，也有神的管教，各样的经验都来了。为什么有这经验呢？帮助他，使他的见证啊更能够使人家愿意接受，那个见证性啊更强，更能够具有一种真正强有力的见证啊，能够带领人悔改。你记得马可福音啊，末了的时候，马可福音就讲到，当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啊，神有神迹随着他们啊。我们看一处圣经，好吧？我们看马可福音最后16:19。马可福音16最后一章19和20，74页，新约74页，马可福音1619:20。马可福音16:19，最后两节，马可福音，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你看神迹随着什么？正道，所传的道。他一边传道，一方面神迹跟着他来，所以很多神迹其实行出来了。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要我们去祷告按手，一祷告那个好了，神迹出来了。这为什么？这神的话应验了，神不骗我们，你去照他做，他跟你同工。当主与我们同工的时候呢，什么神迹其实都能出现，因为那不是我做，是神做的啊，不是我们做，神做。所以马可福音最后应许我们神和我们同工。讲到这儿，顺便介绍一下，马太福音末了呢是应许我们同在，马可福音末了应许我们同工。你看这是刚才马可16末了讲同工啊，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你再看马太福音最后28，那是应许我们同在。马太福音28，我们看19，19和20，也是19:20。马太福音28最后一章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在这里应许同在，是给答应什么人同在呢？就是说你去传道啊，把神的道教训人家遵守， 他就打你同在。马可福音里面好像讲的传福音，这里面好像讲培灵了、查经了、造就，大概是这样，两种都有。嗯，他与你同在，你把神的道教训人，使人家遵守，主就应许我们同在，而且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末日，他一直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的应许同在，马可福音在同工，这个同在同工多宝贵。你看，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理由害怕；神的同工，我们就绝不会失败。所以这个都是福分，我们去做工的人呢，享受很多福分。所以你要查经啊，明白这些道理啊，你就自动的会去做工，不请自来啊，你会来做工的。为什么？有很多福分呢，是应许给做工的人，你不做工都享受不到。所以一做工就来了，任何人都一样，神没有偏心的啊。所以这就是提到啊，刚才讲到这些神用这些来帮助他做见证。还有你看这个第二章第四节刚才所念的，我再念一下啊。神的道你反复的思想很奇妙，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可见你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主也常常把圣灵的恩赐加给你。圣灵恩赐很多了，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很多种恩赐，有各样的，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什么的，有信心也是的啊，各样的恩赐。那么这些恩赐呢，他会陆续加给你，使你的见证啊更带着能力。那么看第五节，希伯来书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儿。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注意啊，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先念到这里。一个问题先要解答，就第五节所讲的。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有人问说到底几个世界啊？圣经所讲到底有几个世界的？圣经所讲的至少有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章，看这有解释。路加福音二十章讲到两个世界，路加福音二十章我们看三十四节，114页，114面，新约。路加福音二十章里面讲到两个世界啊，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看看这啊，这个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个世界，有个那个世界的欲从死里复活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这个是耶稣答复一个问题，说有人呢，有人考他一个难题，说有一个女人呢，嫁了七个人，后来复活了，她算谁的妻子呢？她七个人都娶过，她算谁的？那耶稣说了，这个世界人有娶有嫁，这个世界就是今世，就现在今世，就今天这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来世，将来的世界了。今世来世啊，可见两个世界，今世来世。也许这个世界两个字的翻译不太妥当，因为世界好像讲的今天地球上的世界，天国那个怎么算世界？那是天界了。但是这个照着这个，就算照着一般的解释，就照着这样的通俗的说法吧，两个世界啊，一个是这世界，一个那世界。这个世界呢，就是今世界，今生今世，那个世界是将来的来世，所谓来世。那么这个不同在哪里？ 这个世界呢有曲有架，曲架代表一切的生活，代表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的内容，曲架了。那么将来那个世界呢，他说不曲不架，那表示说将来的来世里面呢，这个生活方式啊跟今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生有这些关系，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过去也讲过啊，我们查经的过去查经也提过这句话，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我说我们要尊重啊今生的夫妻的关系，因为这来生啊都是弟兄姊妹了，没有夫妻关系了，没有夫妻关系了，所以今生我们要好好尊重这个关系，没有夫妻关系了，没有夫妻关系了，所以今生我们要好好尊重这个关系，只有今生有吧，来生没有，没有夫妻关系了啊，来生的时候都是弟兄姊妹了。所以我一想啊，这个杨吉田就看看他太太，看看今天他们是夫妻了，这今生的关系啊很要宝贵，来世都变弟兄姊妹了，叫弟兄姊妹了。所以这里面讲啊，这个世界人呢有娶有嫁啊，有娶有嫁，而在那个世界呢不娶不嫁，就没有娶嫁，所以这是很妙微妙，这是主耶稣露出一个好像这个天国的奥秘露出一点来给我们知道一些啊，可见将来，所以这不成问题，那个人嫁了七个丈夫啊，将来在假如他都信主的话，这天上都是弟兄姊妹也无所谓了，也无所谓，他不管谁的妻子丈夫了啊。那么更要紧一点就是说，将来在天上的关系啊，人与人间都是平等，真正平等，就一位天父都是弟兄姊妹了。到那个时候啊，实在是很奇妙的一种伦理，很奇妙的一种伦理关系了。今生呢是有今生世界有今生的伦理关系，来生有来生的伦理关系，不同的了啊，不能一概而论。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那么你看啊，这个讲的这个世界有关系啊。再看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呢也讲了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啊十一章第38节里面，324页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38节，就来十一章38节，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怎么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第38节，那么你看啊，这个讲的这个事有关系啊。再看一点，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呢也讲了一句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啊十一章第38节里面，324页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38节，就来十一章38节，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怎么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第38节，那就在324页，这说那种被逼迫的那些圣徒啊，殉道者，很多殉道者被逼迫的圣古代圣徒啊，他们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被迫被逼迫被迫害，被这个各样的受各样的试探啊，圣经讲了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刀杀，什么什么各样的情形，被火烧啊，他们这些人呢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啊就起说，就是这个世界表示说今生的世界是今生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话很有意思，很有分量啊，我们读到这儿不要忽略，就说这个殉道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不是说他们不配，是这个世界不配，好像这个世界他们来到这世界里面是降卑自己来到世界的，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啊，世界不配，不是他们不配，换句话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污秽的，肮脏的，满了罪恶的，就会逼迫圣徒的人，逼迫主的人，这个世界不配有他们，可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救这个世界，耶稣拯救世界，好像主耶稣来到世上，这个世界也不配有主，世界不配有主，但是主居然来救世界了，看出主的爱奇妙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要强调这个真理是为什么呢？要引到下面一个真理来。这里提到哈，第二希伯来书二章，回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啊，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么底下这段话都不重要了，我们就带过去了，就说明了神没有把这个世界将来是交给天使，神乃是把将来世界交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最要紧一个意思呢，这个十一节所讲的，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 出于一就是源头是一个，都从神而来的，神使人成圣，神也使那些得以成圣的啊。那使人成圣的是耶稣基督了，他叫我们，他为了使我们成圣，我们得以成圣的是我们圣徒。换句话说，第十一节说，应那使人成圣的是圣子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是圣徒，你我这些人。前面是讲圣子耶稣使人成圣，得以成圣呢是我们的圣徒，我们这些人都是出于一，都是从上帝来的，都从一个源头来的。所以底下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你看到吗？将来的世界里面，神没有给天使给耶稣了，因为在那里面耶稣以弟兄的身份和我们相处，他称他们为弟兄。当然这个话包括姊妹了啊，圣经里讲弟兄也包括姊妹在内啊。弟兄姊妹就是平等的关系，都是一个父天父的关系，出于一，都出于一。这句话很重要，十一节就表示说，耶稣基督和基督徒，就是基督和基督徒都出于一，将来都是弟兄的关系。只有一位父神在天上，所以他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他称为弟兄。所以罗马书里讲到耶稣是长子啊，我们是众子，耶稣是长子，他是独生子啊，也是长子。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众子。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八章啊讲得最清楚这个道理，这今天晚上的重点在这里弄清楚啊。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众子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罗马书八章十九节，218页。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个众子，上帝的众子就是许多，我们这些都是上帝的，每一个都是上帝儿女啊。神的众子，众子当然包括子女在内啊，众子就众子女的意思。那么这个大家在等什么？等神的众子显出来。什么叫众子显出来呢？这句话就等于说要我们把那个得救的人数啊填满了啊，就是得救的人数填满了，众子显出来，到现在还没有显出来。为什么？因为总数还没满，得救的人数还没满。那么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都在等什么？等我们这些众子都显出来了，然后主耶稣来了，来了之后啊，世界整个改变，哎呀，更新了。所以这是神的众子啊。还要看长子在哪里，长子呢，我们看见这个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子。所以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这个关系很重要，确定，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在这里是弟兄的关系。将来在天上是弟兄的关系，跟一个父之下，天父之下都是众子，得救人都是众儿女。所以天上的伦理关系啊，就是说来世的将来那个世界的伦理关系啊，和这个世界伦理关系不同。这个世界伦理关系呢，还是有五伦的关系，有五伦的关系。我们要把这个很要紧的一个真理弄清楚啊。属灵的伦常关系，属灵的一个伦常关系，比伦常关系，这世界今生的伦常关系啊。我们今生的这个属灵关系呢，也是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我所以常常说啊，我们身为中国的基督徒，得天独厚啊。我们今天要了解我们古人讲的五伦的关系啊，就是圣经所讲的今生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五伦的关系啊，就是属灵的伦常关系，这世界在今生的关系，来生就一个关系，都是父子了，天父和弟兄姊妹，耶稣长子，弟兄姊妹。但是今生有五个关系啊，这五关系就是五伦的关系。我们讲的五伦，君臣、父子、父兄弟、朋友。那么这种五种关系啊，就是今生的。我们过去也查经啊，也提过。今天也许有出来参加的，你看一下，我们知道根据啊。第一个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请看约翰福音十八章36-37节。约翰福音十八章，这里面讲的一个关系，耶稣自己说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啊，我们看36节。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开始，156页，看看。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说，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啊，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啊。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一直讲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的。底下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为这个王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讲这个世界里面呢，有个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的关系。你看我的臣仆，我的臣仆，他讲我是王，王就是君王呢，臣仆了。所以这个关系啊，就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君臣的关系。这个君臣关系做什么呢？就是显明神性的公义。君臣是代表公义方面，因为公义使邦国高举啊，罪恶是人民的羞辱，百姓的羞辱。那么显明神性的公义是有君臣的关系，这不过是借着人间的伦常关系啊，来衬托上帝的神性。上帝的神性，他借着伦常关系啊，衬托上帝的神性。所以我们跟主之间精神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第一种君臣，他是君王，我们是臣仆，也是说我的臣仆。你看君王，君王臣仆啊，是臣君臣的关系，显明神性的公义。第二，父子的关系，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灵后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六章第十七节是上帝的话。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十八节两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十八节，在253页，这里面讲第十七节说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253页，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全能的主，神说的。神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要做你们的父亲。这是父子的关系啊，这第二种关系，这是显明神性的慈爱，显明神性的慈爱。因为父亲儿女啊，父母儿女的关系代表慈爱，显出慈爱来啊。第一种君臣显出公义，第二种父子显明慈爱，这是第二种关系。第三种夫妻的关系，夫妇的关系，请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4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4节开始，那是在273页。以弗所书第五章24节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教会啊怎么样顺服基督，那么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很清楚，把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啊看作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很清楚。教会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教会啊。那么底下说，你们做丈夫的，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可见就基督当像丈夫一样，我们是妻子。还有看后面哈，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一再讲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一直强调这个道理，就是说基督和教会，教会就是基督徒啊，教会不是个礼拜堂啊，教会是基督徒团契在叫教会。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到了启示录里面还讲到，我们做新娘子要上坐花轿上天堂啊，将来跟耶稣结婚了，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他未婚妻了，所以这个都已经 engage 都订婚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这就是夫妻的关系，像代表什么？代表圣洁，神性的圣洁。为什么叫圣洁呢？夫妇的关系最圣洁了，因为二人成为一体，在一个灵里面啊，圣洁代表圣洁。正常的夫妻关系，正常的健康的夫妻关系是最圣洁的啊。这是因为最圣洁的，这是真正是忠贞的。我们常常形容人的感情叫忠贞不二，这个忠贞呢表示圣洁啊，忠贞不二感情。 那么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那是夫妻的关系，表示代表圣洁。那么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一方面呢，就兄弟的关系了，兄弟关系了。我们请诸位再看，除了今天晚上这个希伯来书之外，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看看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主耶稣自己叫自己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这是耶稣复活时候说的话。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请你注意，这个“摸我”这个“摸”字不对啊，表示应当不要拉住我，拉住才是，不是摸拉，不要缠住我，最好把它缠住。西部这个地方希腊文叫做 baptor， 就是说拉住不放，纠缠不放啊，小孩子抓住妈妈了不肯放那个样子，纠缠不放的意思，不是摸，摸这个字太轻了，它是抓住、揪住、逮住了，拉住、拖住不放、缠住不放的意思。这个是应当改一改，不是摸住啊，不是摸我，不要缠住我，不要缠住我啊，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下面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你看耶稣复活称弟兄，为什么？他复活要升天了嘛，他要到天父那里去了，他要到那个世界去了，他不在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去了，所以他叫做弟兄，称为弟兄了。所以今天晚上最要紧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概念要送给弟兄姊妹啊，就是说要记住将来天上是弟兄的关系，你看到吗？所以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你看，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拉下来，在人的地位说话，跟我们是弟兄姊妹的关系，多奇妙！所以这叫弟兄兄弟。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大家都有共有一位父，这是天上的话。他要升到天上去了，啊，到那个世界去了。所以讲这个兄弟，那么兄弟所代表什么？这显明上帝的怜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哥大姐对小弟小妹啊，都带着怜悯的心来带领，这是彰显神性的怜悯。好像那个大哥，他大哥大姐用怜悯的心来带领小弟小妹，今天耶稣站在长子的地位，用怜悯的心可怜我们，怜悯我，怜恤我们，体恤我们，所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就各方面给我们许多必要的帮助，这个就是基于怜悯兄弟。第五个关系刚才讲了，就是朋友的关系，这个也很妙。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有人我有一次讲道理，讲了这个话，诗歌用这话，居然收到一封信呢。他说，你太不礼貌了，怎么把耶稣当朋友看？他是主啊，你怎么可以叫朋友呢？这把你自己高抬身份了。这好多年以前我收到这位朋友骂我一顿，他说你太高抬自己了，你怎么敢讲你是耶稣是你的朋友呢？他是你的主啊，是不是叫朋友呢？把我大训一顿呢。但是我也可以不能回复他，也没有具名也没有地址，不能回复。那么我不晓得这位朋友今天在不在我们这儿中间啊，这个朋友啊，不是我自己高抬自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身份的。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主这样讲，十五章第十三节看起，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约翰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你看，主亲自对门徒讲，我称你做朋友啊，这不是我们自己高举自己啊，是主给我们这样的身份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呢，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你看，主对门徒说，你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也是上帝的朋友啊，圣经旧约是讲过，主上帝说，我做的事怎么能瞒着亚伯拉罕呢？要跟他讲。所以这个朋友啊，什么意思呢？这是很奇妙一个身份的，是彰显了神性的信实。这个关系彰显神的信实，因为我们晓得朋友之间最讲究讲信用，讲信实，讲信用。这朋友靠不住，糟糕了啊！人而无言而无信就糟了。跟朋友之间一句话是有讲信用， 朋友可以把身家什么事业都交给你，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了，那就凭着信，就要凭着信实了。如果你没有信实，你怎么办？就不够朋友了，说这个人不够朋友嘛。啊，这个有一个人讲句话翻成中国，就是 Emerson， 美国的一个 Emerson， 他讲句话翻成中文，这很有意思，就是要想得到朋友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够朋友。你要想得到好朋友，你得够朋友，你不够朋友你不会得到朋友，你够朋友自然就有朋友啊。要想得到朋友的最好方法是自己够朋友，你要够朋友啊。所以这个朋友啊，是讲信实，讲信用，能够信托，能够信赖，讲信最要紧。这是基于这个朋友的关系来说明神性的信实。你看这五种关系，这叫做五伦，中国讲五伦。我多次在国外讲到，跟一些外国人讲，他实在不懂。我说我不能怪你不懂啊，你不是中国人，你不晓得中国伦常关系完全合乎圣经。他们还以为我牵强附会，我指出圣经根据来，没有话说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今世的，今生的是这样，今生的我们有五伦的关系，跟上帝、神人之间、天人之间有五伦的关系。但是来生呢，只有一种关系了，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但是有一位天父父子的关系，就变成父子关系，一个家了。所以今天教会是家了，今天教会在地上，家在地上，国度呢，神国呢，隐藏在教会家中，将来这个家呢就藏在国度里面去了啊。诸位了解教会就是家吗？基督之家，我们得懂这个道理了。今天这个家在地上显明的，叫国度看不见，神的国没有看见，今天神的国隐藏在家中，等到耶稣再来了，我们到主那儿去了，这个家看不见了，教会看不见，隐藏在国里面去了。那个时候天国的时代里面呢，我们在那里，那位君王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最喜欢彼此称弟兄，称弟兄就是为着将来做预备，到天上都是弟兄姊妹啊，一切关系都没有，什么牧师啊、传道啊、长老职这些都打平了，都是弟兄姊妹，你看多好。这个关系就是一种天上的关系啊。所以今生是这样，来生呢，来生的时候呢就有这些关系了，就是完全是个兄弟兄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这样很重要的启示啊，讲到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同时强调这个弟兄的关系。我还要说明一下，今天最后这一段呢没有时间讲了，留到下次。我这要提一点呢，恐怕诸位刚才念着有点会有点误会啊。第六节，就是这个第二章六节啊，但有人在经上某处经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微小啊，小字注解，你看那小字注解，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这个他是说耶稣说的，神叫耶稣啊暂时比天使微小，什么道理呢？因为天使啊，他可以来往天上地上，他是个灵体，耶稣有个肉身，他就不能够，他得被接升天，他有人的限制，他有肉身呢，受肉身的限制，所以天使来往自如啊，好像哎要去又去怎么样？天使他暂时比他微小，这个微小两字我去查对，他这个话根据旧约的诗篇来的，在希伯来文里那个微小啊，也不是说微小，意思就是说你叫他暂时啊，暂时比天使啊，好像比较不同了。有种这个微，这个有种轻微的、细微的不同，意思说微小一点的细微的不同。换句话说，今天，在当时耶稣在世上做人呢，他带着肉身，受肉身的限制，他不能够要上天就上天哪儿呢去，天使可以来去自如啊，好像看见天使比他更自由，可以能更多，好像更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样子。所以说，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又翻到微。略微不同一点，翻到略微不同，有英文圣经啊，就翻到略微不同，跟它不一样一点啊，这个意思不要弄错了。天使算什么啊？第一章已经讲过了，神比叫他比天使大得多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天使并不是神的儿子，天使不过神的仆人啊。所以他说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伏在他脚下，只做耶稣说的。那么既叫万物都服他呢，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当然天使也要服他了啊。只是如今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啊，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小一点也是暂时比天使小，为什么讲小呢？ 一说力量好像还不如他，天使飞来飞去啊，是他受肉身的限制，就这个意思。主耶稣是因为为人人尝了死的味道，所以他呢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这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主有了这个冠冕啊。今天殉道者也有生命的冠冕。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看了吗？就是说万物所属，万物所本，就是耶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所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借着他造的。第十节，万物所属，万物所本，指着耶稣，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就指着我们说的，我们今天就是儿子，都是儿女，耶稣要领我们进他的荣耀，进入神的荣耀，换句话说，要将来要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荣耀的国度里面，一同做王，一同伏在天父的手下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远景，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们的欢喜快乐的真正的所寄托的，是靠着这个啊，荣耀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合一的。一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今天在地上带领我们打仗，受苦得到完全，你看要想完全必须受苦啊，一个大丈夫啊一定要经过许多苦难啊，一定要这样的，孟子告诉我们一定要经过受很多苦难，盘根错节啊乃见利器啊，一定要这样才能够成为完全，这是圣经道理。所以底下就说，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这底下我不念了，还有这个十四节十五节非常重要啊，我只提一下啊。至于魔鬼啊有多少种的称呼啊，我们下次来查考，那也是很要紧的，知道这是仇敌啊。我只讲一件事，在十四节里说是儿女，我们这些做儿女啊有同有肉血肉之体，所谓血肉之体啊，这句话就会注意，就是代表软弱，有血肉就有软弱，因为邪情私欲都在肉体里，我们带着血肉之体才会发血气动肉体，因为血肉之体嘛，我们都有血肉之体，还有嘛，有这个血肉之体就等于有软弱，因为他说儿女既然有这个软弱呢，那么耶稣怎么样呢，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也来到人间穿着一个软弱的肉体，可是穿着个软弱肉体呢他并不犯罪，感谢主，我们有肉体会犯罪，他有肉体不犯罪，特别显出他是神的儿子，奇妙，我们有肉体会犯罪，他有肉体不犯罪，他穿着人的肉身呢他并没有犯过罪，这就是他的可贵，难能可贵。假如耶稣不来做人，他没有肉体，他当然不犯罪，他是神的儿子吧，是灵，是个灵，怎么犯罪呢？他穿着肉体而能不犯罪，这才显出他是奇妙，这是我们的救主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他要特要借着死呢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要释放一生怕死而做奴仆的人。那我的最后一句话请诸位留意一下，撒旦最大的失策，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算，就是说他耸动了那许多犹太人把耶稣给钉死，他以为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就完了吗？他不晓得他这个错就错在这儿，因为他把耶稣给治死之后呢，反而让耶稣啊很自然地进入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就是阴间，阴间他在阴间掌权，他要不死的话不能进去，他一死很自然地进入撒旦所掌权的国度里面阴间去了，然后进入阴间打败了阴间的权势，然后从阴间出来复活升天，证明撒旦是失败者。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阴错阳差，我们去想上帝的奇妙的事情真是很妙啊！它名叫奇妙测试，实在奇妙。你看这个，他如果耶稣不死的话呢，你就不容易进到了阴间去，撒旦是阴间的王掌权的呢，他一死耶稣很自然就下到阴间去了，然后在阴间里面他就胜过阴间的权柄，从阴间释放出来，因为他没有罪啊，阴间罪的毒钩啊，是以罪有毒钩，有钩子，你要犯一个罪有一个钩子，犯两个罪两个，一千一万就一千一万个钩子，那么钩就把你灵魂勾在里出不来了，但是耶稣就一个罪都没有，他下到阴间然后上来又出来了，经过三天，不但一下下，经过三天在里面，然后他出来了，证明说阴间不能捆绑他，证明撒旦的失败，所以撒旦以为得意，结果他那个得意以为打败了耶稣，实在他被打败，所以我们常常说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得胜的地方。